今年有两次在德国带退休会，那我发现在德国的华人的小孩子非常的可怕，因为那里的父母基本上都是按照德国人的方法来教他们的小孩。那德国人的方法教小孩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有挫败感，千万不要让孩子受约束，要让他自然发挥。那你可以想象那个自然发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啊，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今天在这里要一起来想怎么养育近前的儿女。那请注意，我没有说我们怎么来养育一些可以进常春藤的儿女，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怎么来养育一些可以给我们争面子的儿女啊，我们没有说我们可以找一些将来可以进奥林匹克，可以像林书豪一样打 NBA 啊，我们不是来培养那种的儿女，神也没有要我们培养那个样的儿女。我们要培养的叫做近前的儿女。什么叫近前的儿女呢？就是盼望你的儿女他是敬畏神，你的儿女是会爱神，你的儿女的生命会有像神一样的美丽，这才是我们做父母应该盼望追求的一个目标。在圣经里面讲到做父母跟儿女中间的责任，做父母应该注意的事情有很多方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不可以前后左右看一看他们圣经找到了没有？如果他还没找到，你帮他一个忙好吗？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圣经不太熟悉，可能会比较慢一点。都找到了没有？因为没有找到，我们就等一等。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如果找到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请圣经不要收起来，我们待会儿还要看。我们先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堂主日学的时间，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相信你可以用着这一点的时间祝福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在做父母跟儿女中间的问题能够有一点清楚的认识，好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越来越懂得怎么讨你喜悦。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女儿有一次干了一些事，把他气得实在头都昏了。他 他因为气得头昏了，所以他就要处罚他的女儿。他处罚他的方法就是告诉他说，你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抄100遍，而且要中英文对照。他的女儿很听话，看到老爸发脾气，他的女儿就乖乖的抄。他真的抄100遍，他不但抄100遍，他是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抄到第4节。他不是只有抄前面2节，他是从第1节抄到第4节。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做爸爸的他昏头了呢？是因为神的话绝对绝对不要用来惩罚你的儿女。你用抄圣经这种方式来惩罚你的儿女，只会让你的儿女对圣经有反感，不会让他更爱慕神的话。所以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但是当我们的弟兄看到他的女儿抄的那个东西来的时候，而且他的女儿抄的时候前面2节的字比较小，那第4节里面的第一句话非常大的字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的弟兄看了以后真的是气上加气。什么叫做不要你惹你的气？都是你惹我的气，还叫我不要惹你的气？那这个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你们做儿女的不要惹父母的气，但是圣经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我说因为儿女惹父母的气是因为儿女还小，儿女幼稚，儿女很多事情不懂，他很自然会惹父母的气。但是父母应该已经比较成熟，应该懂得敬畏神，应该懂得神在你生命中给你的这么重大的责任，你没有权利惹儿女的气。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在关于教养儿女的事情上，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第4节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圣灵为什么不说你们做父母的？圣灵为什么偏偏说你们做父亲的？这个有道理的。你如果仔细的去查考圣经里面关于神给父母的命令，怎么对待他们儿女的经文，你会惊讶的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写给父亲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不懂这个真理，我很忙，我有很多的事要做，我要工作，我要念书，我要准备讲道，我要探访，我要治理教会，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的事可多了。我的孩子每一次有任何事来找我，我只有3个字回答他们：找妈妈。他们什么事来找我，我就说找妈妈，而且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老婆本来就是帮我的嘛。直到我的孩子比较大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为什么孩子跟我是如此的陌生？我突然发现，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我发现说，他们跟我无话可谈，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然后神在那个时候就用了这一节的圣经，让我看到说，在神的心目中，管教儿女的责任不是托给妈妈，是托给爸爸。做爸爸的要负责管教儿女，不是说做妈妈的不能帮忙，做妈妈的当然需要她的帮忙，但是做爸爸的不可以缺席。今天是一个父亲缺席的时代。我有一次跟12个孩子在一起坐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12个孩子没有一个的生命中有爸爸。有的是死了，有的是离婚了，有的是还在却跟不在一样。没有一个父亲在这12个孩子的生命中扮演着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孩子生命中碰到所有的事情，这些爸爸通通不知道。人如果没有跟地上的父亲有好的关系，人很难跟天上的父亲有好的关系，因为神本来就是要地上的爸爸代表天上的爸爸来照顾，来保护，来供应，来指引地上的孩子。所以做父亲的，你不要告诉我你太忙，你不要告诉我你要服侍神。我曾经跟一个传道人花了2个钟头深谈，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我说你牺牲你的儿女来服侍教会是神不喜悦的。我说你必须记得你是一个父亲，你不可以在你儿女的生命中缺席。一个做父亲的不肯花时间了解他的孩子，跟他的孩子沟通，让他的孩子了解他，跟他的孩子一起谈神的事，一起祷告，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经过生命中许多的挣扎，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我发现我是一个坏爸爸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跟我的儿女道歉。我们的儿女真的很爱我们，他们非常大方地说，爸爸我赦免你。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爸爸真的很爱你们，爸爸愿意花时间陪你们。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我以为他们会说，谢谢你爸爸你真好。不是，他们两个彼此看一看说，爸爸没关系的，你忙你的吧。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问题比我想象的还严重。我就告诉他们说，爸爸真的爱你们，你们在爸爸的心目中比侍奉，比教会，比我的工作，比我的学习，比我生命中许许多多的事都重要，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很重要。他们看看我，嗯，你觉得他们相信我的话吗？我就告诉他们一件事， 我说孩子们，从今天开始，只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来打扰我，就是当你看到我跪在地上跟耶稣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来吵我。其他的时候，无论我是在讲电话，无论我是在读圣经，无论我是在跟别人谈什么问题，你们永远比所有其他的人更重要。你们随时可以打断我。请问各位，我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相信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从那天开始，有好长的时间，在我们家常常发生的事，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走过来说 Daddy。 那你知道我要做件什么事吗？我不是跟他们讲说等一下，我是跟电话上的人讲说，对不起，我的孩子有事找我，我回头再打给你。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就转过来，我就看着他们说 Yes。 然后我的女儿就会说，抱着我亲一下，然后说 Nothing。 她就回去房间做功课了。有的时候是真的有事，但很多时候是没有事他就来找你。我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一定抽一段时间，在他们睡觉之前就守在他们的房间。他们就问我，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跟你聊天。然后他们就说，跟你说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跟我聊过天，所以他们不会聊天，他们不知道怎么跟我聊天。他们跟他们的朋友可是很会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的 teenager， 放学回家看到爸爸妈妈，嗨，爸爸妈妈也说嗨，儿子回来了，女儿回来了，How's your day？今天过得怎么样？ Fine， 很好。 Everything okay？ Yes。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然后他回到房间，耳机一拿起来，就 text message， 就去 Facebook， 就去 QQ。 因为我们有些孩子是从中国来的，他们是用 QQ 的，他们不用 Facebook。他们跟所有的人都有话讲，就是跟父母没有话讲。他们心底最深的东西，他们会跟他的朋友讲，不跟父母讲。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父母失职，而父亲是最大的失职者。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学怎么跟他们讲话，可难了。你知道他给你讲三句话，你已经忍不住开始要跟他讲道，你要开始教训他，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你怎么可以走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要跟我们讲话，知道吗？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 I will never tell my mom。 我说 why？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吗？ Oh， she's going to nag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他，我这一下半辈子，他一天到晚就他念我，我受不了，所以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这么多年我靠着神的恩典学会跟我的孩子建立好的关系，到今天我实在是满心的感谢神，在我儿子的生命中，在我女儿的生命中， 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常常讲电话，我们可以常常的写信，我们可以见面聊，可以聊好多个钟头，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我到上海去看我女儿，出了机场，她大老远的看着我就冲过来，然后看着我就抱，然后就亲，然后她妈妈就在旁边跟她讲说，不要让人家误会你是小三了。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么好的关系，是建立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愿意了解他们，我们愿意知道他们的挣扎，知道他们的痛苦，知道他们的 confusion 在哪里，知道他们的 identity problem。 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清楚，我们很简单，他们不简单。他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希望他做中国人呢？你现在懂我的意思吗？他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呢，还是他是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呢？是不一样的。到底你希望他有什么文化？你希望他认同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超越了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观念，让他做天国人？这都是我们做父母需要真的花时间从小跟他谈的。你今天到学校去，别人笑你，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但你知道你五岁的孩子，你八岁的孩子，别人说你的眉毛长得好奇怪，他回来可以哭很久，你知道吗？你不要跟他讲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好哭，对他来讲这是很好哭的，因为他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别人的嘲笑，别人的 rejection， 你懂吗？所以今天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儿女，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女有好的关系，而这个最重要的从父亲开始做。如果做父亲的你不肯在这一方面投资，你是对不起神的，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观念，儿女是我的，但圣经说对不起，儿女不是你的，儿女是耶和华的，是耶和华借给你的，最多18年，那是神的，不是你的，神交给你，让你来爱他，让你来养他，让你来照顾他，让你来帮助他，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珍惜。那如果是神的，你记住，神的小孩你不好乱来啊！你听明白没有？哎，在以前有皇帝的年代啊，如果说皇帝把他的一个孩子说我交给你了，你给我照顾，你会怎么对待他？啊？你要尽心竭力，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弄不好，皇帝要找你麻烦的呀。是不是？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今天是神托给你的，将来你要跟神交账的呀。你要跟神交账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对待我们的孩子。 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外面有一本书就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你有兴趣好好的读一读。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养育，要教训，要警戒孩子，有什么标准？用什么做标准？不是用中国文化，不是用我爸小的时候怎么对我，不是用美国文化，不是用心理学，是不是用教育学？用什么呢？要按照主的教训。换一句话说，要按照圣经。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哈，基督徒如果不肯在每一件事情上遵照圣经而行，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不管果效如何，见主的时候你都要受亏损，没有奖赏的。基督徒做事必须按照圣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要按照圣经，请问各位，你自己需要不需要对圣经有多一点的了解？弟兄姊妹，真的，我告诉你，你不在圣经上好好的下功夫，你连管教儿女这件事都会做不好，因为你没有标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你必须按照圣经，你必须要了解圣经的要求是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管孩子，你要先管你自己。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在圣经里面，他很多地方要求做父亲的，你必须学会怎么做一个好父亲。这是为什么我们写的那本《按照圣经做父母》，很多人不懂。按照圣经做父母，然后另外一本《按照圣经养育儿女》，就在问这两本有什么不同？请问你有什么不同？一个是怎么管自己，一个才是怎么管小孩。这样听明白没有？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你要管孩子，你说的，你要怎么管他，跟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太有关系了，懂不懂？你自己没有，自己没把自己管好，然后你要管他，管不来的。哎，我们在中国有一句话说，人民的眼睛怎么样？雪亮的哈。那我告诉你，儿女的眼睛呢？更雪亮，我跟你说。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要记住哈，你一定要先学会怎么管自己。那在养育儿女这个里面哈，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那我只能够简单的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你记住，那就是你要养育他，那个养育这个字背后，它有爱，它有保护，它有供应。做父母的爱不爱自己的孩子啊？爱啊，很多父母都爱孩子，但是很多父母都不会爱孩子。 我们觉得爱是什么？给你饭吃就是爱嘛，接你送你就是爱嘛，供你上大学就是爱嘛，叫你去学钢琴就是爱嘛，叫你学芭蕾舞就是爱嘛。但是各位，对孩子来讲，那些是不是爱？那些不是爱，你懂吗？爱必须要让被爱的人感受到那是爱，那才是爱。 OK， 这做父母你一定要学的，你这个不学会，我告诉你，你觉得你爱死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觉得说我的爸妈一点都不爱我。供应，中国的父母，你觉得现代中国的父母在这方面有没有不舍得的？没有哈，花再多钱都舍得啊，花再多钱都舍得。可是中国父母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物质的东西可以给孩子带来喜乐和满足。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一个人真正可以得到的喜乐绝对都不是从物质来的。所以一个孩子物质的东西越少他越快乐，一个孩子物质的东西越多越不快乐，一个孩子要期盼很久才得到一点点的东西，他会很喜欢很珍惜，他想都没有想你已经给他买好了，你觉得他稀罕吗？他可以拿出去跟朋友炫耀一下，如此而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记住，给孩子越少越好。我爸爸，我永远都会记得也感谢他的一件事，是他很早就跟我们说，从他信主开始，神就感动他，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孩子，爸爸没有钱，他不是有钱人，他是一点点钱，但是爸爸已经决定一件事，我死的时候我不会留一毛钱给你们。听懂他的话吗？他说我会把我所有的财产我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不会用在你们身上。我的孩子从初中我就跟他们讲，我唯一给你们的是带领你们信主，给你们大学教育，其他也一样的，我死的时候我所有的财产不会留给你们，我会把它用在神的国度。你觉得我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因此就不爱我们不孝敬我们呢？不会啊，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如果给孩子太多，你不是爱他，你是害他。有一个孩子来这边念大学，他的亲戚要我们照顾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发觉我们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实在是太有钱了，你怎么照顾他？他一个月的零花钱，就是扣掉学费，扣掉房租，扣掉他在学校要交的所有的钱，他零花钱5000。我们跟他的妈妈讲不可以花这么多钱，他妈妈说是小钱嘛，你怎么办？有一次我跟着孩子两个人吃饭，我就说孩子啊，叔叔告诉你了，你还年轻啊，既然有机会到美国来好好念书了，别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他看我，他叔叔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好好念书？我说什么叫为什么要好好念书啊？他说你想想看嘛，我为什么要好好念书呢？你晓不晓得我爷爷几岁了？我说你爷爷几岁？他说我爷爷80了。我说你爷爷80怎么样呢？就我一个孙子。我说然后呢？ 他说我爷爷上亿的财产要给谁？就是我，没有别人了。他说你再想，还有我爹呢，还有我娘呢，他们这么多工厂，他们这么多事业，都谁的？都我的呀，我念什么书啊？我说你不念书，你将来怎么管这些工厂，怎么管这些公司呢？他说我爸妈都没念书都可以管，我还要念什么书？厉害吧？你跟他怎么说？那请问各位，这样的财富对这个孩子来讲是祝福还是咒诅？你知道吗？一个刚刚进大学的孩子已经有超过十个性伴侣，多可怕。这样的人将来 会再有一点钱，他要伤天害理，他要做出多少坏事。做父母的不要给孩子太多，神给你的财富要用在神的国度，不是用在让你的儿女犯罪堕落。保护你的孩子。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会说我让我的孩子被别人打，我让我的孩子被别人欺负，被别人杀？有没有这种父母？没有吧。但是请问各位，今天有多少的年轻人，有多少的孩子在网络上，在游戏里面，在漫画里面被教导许许多多非常可怕而且对他们有极深伤害错误的观念，你们知道吗？你又怎么来保护你的孩子呢？你知道他在玩什么？你知道他在看什么吗？我们曾经帮助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他住的那个城市里面已经把那个城市所有的高中念完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因为每一个高中都开除，他已经没有学校可以念了。听说他最后一个高中，他最大的本事就是他确保他每一门课的成绩都是个位数。这不简单呢，你要确定你考不超过十分不容易哦。他很有本事啊。他的父母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弄到我们家来，求我们照顾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的头发是这样子的。男孩子哦，头发是这样子的。你们看过日本漫画？就这样。然后你要跟他讲话，他怎么跟你讲话你知道吗？他要侧过身来，从这个这样才可以看到你。可怜的孩子已经自杀过两次，他里面充满了痛苦。他在网络中学到那些 emo 的东西，整个是黑暗，敬拜死亡，觉得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怎么可以快快乐乐的死。可怜，我们管他，不让他用电脑，不让他上网，他就走到你旁边就这样说，我要杀死你。全世界像这样子的孩子现在已经超过几千万，我到澳洲也碰到，我在新加坡也碰到，在美国很多地方都碰到。他们的特征就是他们的头发和他们一身黑的衣服。做父母的，你要保护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的能够让他们远离各样污秽、肮脏、错误的思想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是要花心血的，你是要花时间的，你是要注意的，这是你的责任。做父母的，你对着儿女，你要教导他，是不是啊？中国父母会不会教？会不会教？不会，中国父母只会念。你知道教跟念一样不一样？ Teaching 和 nagging 是不同的。中国父母说，你房间这么乱，赶快去收，有没有？然后他收完了还是这么乱，你房间这么乱，赶快去收，你有没有教他怎么收？没有，我们不教的，但是我们只会念。弟兄姊妹，每一个细节都要教的，孩子刷牙要教，孩子叠衣服要教，孩子洗碗要教，孩子的每一件事都要教。你不要以为他自己会会的，他不会的。孩子的性观念要教，孩子怎么跟人相处需要教，孩子怎么接受别人的 rejection， 别人怎么拒绝他，别人怎么样的不跟他做朋友，他怎么办，需要教。做父母的，你自己不学，你用什么东西教他？你就天天念他念他，他就会变好吗？不会的，不会的。做父母对着儿女的责任不只是要教，做父母对儿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训练。关于教，我自己觉得我还学了一点点，可是关于训练，我发觉我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我很感谢神，神给我恩典。我认识一对白人的夫妇，做传道人的，他知道我家里面每个礼拜一的晚上，以前现在已经停了，那个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用英文查经，就跟我来一起查圣经，我就用英文带他们查圣经。那这对白人夫妇呢，听说了他们也想来，所以他们就打电话来说，刘弟兄，我可不可以来参加你的 Bible study？ 我说欢迎。他说我会把我的孩子带来，我就闭了嘴巴了。为什么闭嘴巴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几十年来都有聚会，有很多聚会，那我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一有聚会就有小孩子来，一有小孩子来就是一个大问题，就一定要有人好好的看着他们，不然就是大问题。有一次在我们家聚完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抽水马桶里面整卷的卫生纸全部在那个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家的那个金钱树，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金钱树，可以很仔细很小心的把每一片叶子都拆得干干净净。这些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如此的丰富，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没有 babysit。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弟兄跟我讲说，我家的孩子不需要 babysit。 怎么有这种事？哪里有这种事？他说让我试一次。那天晚上他带着他应该是5岁还是6岁的女儿来，来到我家，拿了一个浴巾就在客厅铺起来，然后把他女儿的两个玩具放在浴巾上，带他女儿去厕所，然后带他女儿喝了一杯水，然后叫他女儿坐在浴巾上，就告诉他说，从现在开始爸爸要查圣经，你9点钟的时候闹钟在这里，9点钟的时候你去刷牙，刷完牙你就借姐姐的房间去睡觉。我在旁边差点笑出来，我说这个爸爸大概脑筋有问题，神经病。我没有想到从8点到9点1个钟头，这个孩子一个人坐在他的浴巾上 一句话都没有，快快乐乐的玩他的东西。九点钟一到，自己跑去刷牙，刷完牙跑去抱着爸爸 kiss good night， 然后就跟爸爸讲我要去睡觉了，然后就去睡觉。我的天哪！我们家五岁的孩子要睡觉的时候是打仗的，怎么人家家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呢？你说的针对训练。我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这个样子的呢？他说因为训练过了。中国的父母从来不懂得什么叫训练小孩。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聚会里面也让我大开眼界。那天大概有20个小孩，什么年龄都有。聚会的时候，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是一个浴巾，他们家的孩子在自己的浴巾上，从开始到末了没有一点的吵，不需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乖乖的通通坐在那里，画画的画画，看圣经的看圣经，还有做笔记的，大一点的孩子做笔记在听道。我开了我的眼睛，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叫 training。 我到一家弟兄姊妹家里去做客，他们家养了一条大狼狗。那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知道我是非常爱狗的，所以我到他们家一看到那个大狼狗好喜欢哦，就摸它呀，跟它玩啊，在那边丢东西啊，就是一直啊跟它。那狗也很喜欢跟我玩，你知道吗？啊，玩得好开心啊！我们一直玩，一直玩，玩得要吃饭了，我就去洗手，然后我就到餐厅。然后那个狗从我进了那门，跟它开始玩以后，它是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我的，一直跟我玩啊，一直啊亲啊舔我啊什么的，我就一直跟它玩，玩得好开心。结果要吃饭了，我洗完手了，它还是跟着我。我进餐厅的时候，我发觉他走到餐厅门口，他就不去了，他就坐在那里，就看我走进去。我说 ：“Come on, come on。”他不理我，他照样坐在那里。他主人就告诉我说：“因为这个狗是训练过的，他不会进餐厅，他知道餐厅不可以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比狗聪明100倍。但是你的孩子没有训练，所以一塌糊涂。让我告诉你，孩子很聪明的，你不训练他，他就训练你。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孩子把爷爷奶奶训练得可好？他们告诉爷爷奶奶什么叫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就是我在看电视，你拿一个碗守在我的旁边，然后你要说哦，大老虎来了，赶快张开嘴巴，然后我就张开嘴巴咬一口，然后你们都要通通鼓掌，你们不鼓掌我下一口就不吃了。他们可训练得好。那我看过训练最棒最棒的一个小孩，把他们家里6个大人都训练得很好的，在北京，我在他家做客，这个6岁的小男孩从这个沙发上跳上来跳下去，跳上来跳下去，换一个沙发再跳，他跑到我旁边也跳，看他跳，突然之间他跳到一个沙发往那一站，大声的叫了一声尿尿。哇，他这一叫尿尿，你看到6个大人马上冲过去抢那个尿壶送上来。训练的好不好？哇，训练的之棒，原来尿尿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训练他，他就训练你。真的，小孩子绝对可以训练的。我到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他13岁的时候来我的家，我就培养他，带他信主，他现在已经结婚做事，生了孩子，住在中西部。我到那里去讲道，叔叔啊，你无论如何要到我家住一个晚上。我说 OK。去他家住一个晚上，到了晚上我就发觉这个小孩妈妈抱他的时候，他一不高兴会打妈妈， 不高兴还会咬妈妈。哇，我说这个小孩才两岁，不到两岁的小孩这么凶啊，这么厉害。哦，没办法，他就是这样，他脾气坏得不得了。我说真的啊？他是啊，他就这样子啊。哦，我说让我来试试吧。我说我现在教你一个。他说他到了晚上要闹觉了，他不好好睡觉，他不高兴就是这样子。我说这样你过来，我给你讲两句话。我就说你把孩子交给你爸，你跟我来。他交给了他的老公，啊，跟我来。他叔叔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听清楚啊，听清楚，就这样做啊，听清楚了啊，好，真的吗？我说真的，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妈妈有多开心吗？她说这是第一次她晚上睡觉没有打我，没有咬我。这证明了什么？小孩子是可以训练的，而且是很容易训练的。小孩子吃饭可以训练，睡觉可以训练， 坐在那里不讲话也是可以训练的，读书可以训练，什么都可以训练的。问题是做父母的，你肯不肯用心花时间去训练他们？你如果不肯，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是一个缺乏训练的人。一个缺乏训练的人就缺乏自信心，一个缺乏训练的人就缺乏自制力，他就不会自己管自己。一个人的自制力越高，一个人将来在世上的成就就一定越好。一个人的自制力越低，他将来在世界上任何事情的成就都越差。你越小训练你孩子的自制力，你孩子一辈子就越快乐。在心理学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那个实验就是幼儿园的小孩坐在那里，每一个人前面发一颗棉花糖。知道什么是棉花糖吗？就是那个 marshmallow， 那白白的那个东西啊。每一个人发一个，然后告诉这些小孩，如果你想吃这个糖，你的桌子上面有一个铃，你把铃拿起来摇一下，摇完了你就可以吃了。但是你如果把铃摇拿起来摇完了你不吃，你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老师来你再吃，那个时候你就有两个。听懂了没有？很简单吧？每天都是这样子哦，每天这样子哦，持续一个月。他们做统计，那些有自制力的小孩，就是他绝对咬一下，但是他不吃，他一直要等到老师来，因为你老师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可能五分钟，可能十分钟，最长的等到半个钟头才来啊。那些小孩咬一下，呵呵，赶快吃，不吃呵呵太好吃了，赶快吃，就没有自制力。然后他们跟踪他们70年，他们发现婚姻破碎的、进名大学的、一辈子赚的工资高的，所有的这些，一个人一生，不管你用世界上什么标准去衡量这个人，所有那些有自制力的都是好，样样好。那些没有自制力的呢？样样差。所以弟兄姊妹，训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一本书就叫做优秀是训练出来的，优秀是训练出来的，很重要。今天中国的教会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缺口。所以你看中国教会啊，教会同工里面啊，大家最不喜欢做的一个同工是什么同工啊？儿童主日学老师。自己的孩子一毕业就不干了，为什么？因为小孩太难管， 可是弟兄姊妹，不对的，小孩子如果有一点训练，没有那么难管的。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被训练过的人他比较快乐，没有被训练过人不快乐的，他不快乐。所以做父母的，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的孩子。那训练不只是包括生活的方面，读经的习惯，怎么样好好的祷告，要不要训练？要训练的，你不训练它不会发生的。今天很多讲道的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弟兄姊妹啊，要读圣经啊，这叫什么？这叫废话。谁不知道？但是你肯不肯花时间陪一个弟兄，陪一个姐妹，养成一个好的读经习惯？一个好的习惯，至少要重复做21次以上，才会变成习惯。听懂了吗？所以你要投资啊，你要训练是要投资的。哎，不只是训练别人啊，请问可不可以训练自己？可以的哈。哎，你不要以为只可以训练小孩啊，大人可不可以训练？老人可不可以训练？都可以的。哎，我们家老婆，我跟你讲，她可会训练我，你知道吗？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是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好的来学的一门功课。那最后我提到一件事情就好了，我们教孩子很多的东西都要教，但是我发觉中国父母很特别的一点，中国父母孩子要孝顺他，中国父母说什么啊？当孩子要孝顺的时候，你说什么？我不需要啦，见过没有？哎呦，我们教会这些傻瓜可多了。再请问你，中国父母有哪有几个父母会真的懂得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叫孝敬，然后真的好好的教他的孩子，孩子你要学会孝敬父母，有多少个父母这样做的？都是跟孩子讲，你好好干啊，你好好努力啊，你将来自己过得好就好了，爸妈是不靠你的。我讲的对不对？你觉得你这样是爱他还是害他？想清楚，圣经里面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他在世长寿并且得福。这是神给人这么宝贵的应许，结果你不教你的孩子去做，你想想看，你是爱他还是害他？听明白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孝敬你的父母，你要学会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孝敬你。哎，不是我们稀罕他们给我们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我们跟你说句实在话，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没有什么东西特别好吃，你知不知道？你们还年轻，大概还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再大点就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好吃啊，很多东西看一看就可以了，你怎么办呢？你像我，真的，我那些朋友，那些有钱的朋友啊，每次请客吃饭真的很可怜，你知道吗？再贵的东西他们只能看一看了，不是胆固醇就是血脂肪，对不对？他哪里敢吃了，尝一口不得了了。一个人年龄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请问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你还要什么？你不要讲，像我父亲，我要孝敬他，我要给他什么？他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啊，他什么也不需要嘛。哎，我再给你买套西装，他看看你，他说什么时候要穿西装？我已经多少年不穿西装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哎，我带你去哪里玩？哎，别，儿子啊，我走不动啊，我哪里也不想玩，我觉得在家里是最舒服的，我就是出门就是受罪。那你怎么孝敬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知道一件事情，你真的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教孩子孝敬我们，真的不是我们缺什么，懂吗？你是要借着教孝敬，教他孝敬，让他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这样清楚吗？但是无论是教，无论是管，那个管教这一方面哈，我只能够用两分钟来讲，因为要讲也讲不完。在美国不可以打小孩的，你打小孩学校会来管的。但是各位，圣经说要打小孩的，这圣经讲的，那你怎么办？你是听美国政府还是听圣经的？你记住，你需要打，你不打他，你是恨他，你不是爱他，但是你需要有智慧怎么打。那我告诉你一个，第一个重要的原则，你生气的时候不可以打他，不可以骂他，听清楚没有？今天很多做父母的骂小孩打小孩都是生气的时候干，那请你记住，你生气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管教他的权利。你生气的时候打他不是管教，你生气的时候打他是 child abuse。 你要面带笑容，心平气和的跟他说你错在哪里，因为这个错我们当初告诉你你要受到什么样的管教，听明白没有？这是做父母在管教儿女最常犯的错误，都是发脾气的时候骂他，都是发脾气的时候打他，你根本就没有达到管教他的目的，你那个时候只是在发泄你的怒气，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事。你要等到你心平气和，你要祷告求主给你智慧，然后你要用爱心去管教他，不是在愤怒中管教他，是在爱中管教他。只有你按照圣经的这些原则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孩子才有可能长大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们相信你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就求你帮助每个做父亲的知道自己有多重大的责任，也求你让做父亲的知道，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我们是没有办法达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要求，就让我们学会爱妻子，让我们学会谦卑的请求妻子跟我们合作，来帮助我们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愿把你所托给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培养成为天国的精兵，都能够成为爱你的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